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已经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钱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家平台。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而且呢每跳一次呢就可以换不同的那个显示不同的插图哈。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那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 APP 就可以。但是好像小宇宙呢还不完全支持啊，它主要是不支持那个显示那个章节插图。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呢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podcast 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ype 拼写呢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IBE 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IBE 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我们的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还可以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6期，也欢迎我们的振宇主播再次回到节目里面来。其实振宇主播一直都是在的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做 A-Type I 2025年哥本哈根年会的专访的一个系列啊，没想到一个系列呢就做了九期，相当于4-5个月吧，就一直都是在做访谈，然后振宇主播就一直没有时间，就没有机会来去上台。大家听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国庆节长假了哈。那我们9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9月30号那个周二发出了啊，就相信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呢可以收到就已经会员通讯。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在9月份呢，也就是我们上期的这节目呢给大家播出了这个10周年线下活动的现场录音啊。当然了，这个现场录音的音质肯定是没有我们此时此刻啊，比如说在平时呢在这里正常用自己的设备录音的那个效果好啊，但是呢凑合可以听啊。但是呢就是现场录音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可以有大家的这个笑声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振宇，时隔6-7年做这个线下活动，你有什么感想吗？可以聊一聊。
感想吗？感想可能是我们听众越来越年轻了，感觉。
那是我们越来越老了。这不是那我们的主题叫从小喝到从小听到大嘛，不是。不过那天整体活动来讲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哈，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顺利，除了那天的天气。哎呦，万万没有想到，就那天在上海啊，因为我们是傍晚嘛，然后就下了大暴雨，导致我们有很多的参加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嘉宾到的场地啊都是湿淋淋的啊，而然后呢甚至有很多嘉宾他们都迟到了啊，就一开始呢都没有办法来。我们的整个活动其实也是推迟了10分钟才开始的，对吧？而且我们有特别嘉宾，就是小林章先生亲自从德国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嘛。他你想啊，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其实中文都听不懂嘛。但是呢他好像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了，然后看起来你看他 我们拍现场拍的照片，笑的也非常开心的样子，对吧？然后他跟我说，万万没有想到啊，原来一个搞字体的活动居然是以 rap 开场的，这个在日本简直是不可想象。
我下次应该搞一个什么实时翻译，
下次我们就可以用那个什么人工智能不就完了？
对，用一些软件的方式，现在应该很成熟。
好吧。因为平时我给小林张先生做翻译，可是这会儿就我自己做节目的话就没人给他做翻译了。那天还好，就是我安排陈龙老师坐在他旁边，然后呢稍微给他解释了一下，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梗，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他讲清楚的。比如说这个从小听到大这个东西的话，要从何开始解释，太可怕了。还是那句话啊，我们非常感谢的这么多朋友常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也同样的非常感谢方正字库、汉仪字库、蒙娜字库和三言对我们线下活动的支持啊。其实如果能现场来参加活动的朋友的话，其实收到的那个礼物的话是满满当当的哈。我们有和就是咱们自己自弹自唱呢和汉仪联名制作的那个黄色的那个袋子，对吧？上面是有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 logo 的，然后呢上面也印有汉仪字库最新的齐黑所配的这个三个新的西文无衬线家族。其实我们这次呢也对三周年的字体我们自己的图标的徽章啊进行了复刻，还有就是我们初号这个字的这个宋体字真正的那个签字的复刻啊，我觉得大家呢也是非常喜欢的。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徽章放的那个小盒子里看起来很高级，是吧？那天我非常高兴，就是到场的所有朋友都能拿那个徽章嘛，然后和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嘉宾啊，像小林张先生啊，还有像土井聊胎啊，他们就直接就把徽章呢就别在身上了啊，感觉非常好。那天当场呢就更不用说了，有很多我们的现场朋友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穿着我们自己这个 The Type 的 T 恤，那我们这个 T 恤的是黑色的，而我们和汉仪合作的这个联名的袋子又是黄色的，所以在现场那个整个的黑黄搭配效果非常好。好吧，我们看一下吧。既然十周年呢也算是一个很里程碑了，那但是呢我们还要接下去呢继续啊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这个录制。那么在今天呢，既然是就时隔这么长时间了，也既然是秋天，那我们每年呢也是按照这个习惯，在字体之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录一期全球字体新闻联播。但是呢正如前面说的，因为我们录这个 A-Type-I 的2025年哥本哈根年会的专访就持续了四个月，以至于在这四个月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时间来播报。所以呢我觉得憋了好多好多的新闻，要跟大家梳理的话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那我们稍微分类一下，把一些重点的东西和大家聊一聊，聊完以后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啊可以到后面再可以继续呢和大家来重点的讲。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和大家先过一下就很多这些比赛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我自己在的纽约 TDC。纽约 TDC 的第71届比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24号就已经正式发布就是获奖名单了。所以啊这个你看4月份发布名单，就是我们一直都就没有时间来和大家播报，这会儿都已经10月份了再来说这个事情感觉都要过气了啊。不过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和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最官方的链接呢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就是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去。那么 TDC 就我们先说的是纽约的 TDC, 也就是我所在的纽约 TDC 啊，因为我在纽约 TDC 是任顾问理事。就上一届的比赛，也就是 TDC 的第70届比赛呢，是我任评委主席。那这次的第71届呢，是换成我的同事来担任。那这次呢，4月，也就是今年4月24号公布呢是TDC 第71届比赛的获奖名单，一共呢是评选出了来自26个国家地区的，一共呢是170份的优秀作品， 因为我们是分成了三个组啊，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传达设计组啊，有104份作品，然后字体设计组呢有37份作品，然后美术字呢是有29份作品啊，获得了就我们所谓的字体排音优秀证书。我们是不限制就大家的投稿份数的啊，所以有很多就投稿单位呢，他们就是多投了稿，然后呢就获了很多的奖。那这次呢，我们第71届比赛里面获奖最多的啊，是 Pentagram。那纽约的 Pentagram 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啊，大名鼎鼎的啊，他是广告代理商，然后也在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项目。那这次比赛里面呢，他们也获拿到了7个奖项。然后《纽约时报》杂志呢，《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啊，获得了6份奖项。接下来的排名啊，拿到奖项最多的是 DeepDeck。也就是来自海牙的字体设计厂商，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这个厂商啊，他们总是重点呢在做一些高质量的商用字体。那么今年在 TDC 的71届比赛里面，他们拿到了5个奖项啊，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5个奖项全部都是字体设计奖，所以我觉得应该重点来介绍一下。那么除了 Pristine 啊，这有一个单轴的字体家族，还有呢 Z Icon 啊，这是个图标家族以外呢，我特别想和大家介绍的是 November Mongolian 啊，这是一个蒙古文的字体家族，而且呢是多轴可变字体家族。另外还有November 的 Tibetan 藏文的字体家族。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是他们和 Hajilda 这个特拉维夫啊，这一起合作的Rapid希伯来和阿拉伯文的一个单轴的字体家族啊，所以呢就他们呢一共是有5个作品啊获得了奖项啊，这个拿奖拿到手软。关于这个 DeepDeck 的话，可能大家也知道嘛，之前他们也正式发布了他们那个中日韩的字体啊，但是呢大家注意看一下他们的那个 license， 也就是他们授权信息是比较复杂的，他们并不是直接单卖啊，他们只是呢为他们的西文字体搭配啊才卖的。那在发售这个中日韩的这个字体家族的时候呢，他们也配套的啊发了一些文章啊，其中呢我也为他们写一篇关于这个中日韩各个地区这个不同汉字的这个变体如何使用的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过去看啊。那么这次他们获奖的作品里面呢，刚才我也说了啊，是里面有 November 这个大家族里面的藏文和蒙文。那其实呢，在大家虽然没有直接写哈，这个蒙文其实就是天格斯设计的。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样章呢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真宇，你有看到这两个获奖作品吗？
对，天格斯这个其实我之前应该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他自己发。
是的，因为 November 本身呢就是一个就所谓的非常现代的一个无衬线嘛，对吧？那么再给它扩展的话呢，跟它配套的蒙文和藏文呢也是非常所谓的理性的啊，有非常这个就无机制的这种无衬线啊。那我觉得反正因为它作为蒙文的这个字体来讲，很难得的一点，它是一个多轴的可变，我觉得这对于蒙文字体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突破吧。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有这种多轴的这个可变字体的蒙文其实并不是非常多。而且他这次因为是为了和这个 November， 也就是原来它是有西文的配套的嘛，所以呢所谓的西文它是有拉丁，然后呢有基里尔，而且大家也知道蒙古语它本身呢其实也是可以用基里尔字母拼写的，因此呢在这套作品里面呢它非常注重啊这个竖排的传统蒙文啊胡杜牧蒙文如何与拉丁 和这个基里尔在进行这个搭配。大家也知道嘛，就所谓的西文有西文的基线啊，有大写字母高，大写字高啊 ,X 字高的这些 matrix, 也就是有这个亮度的问题。而蒙文呢，传统蒙文的胡图蒙文，它自己有它的腰线，它的头牙，有这样的一些部件，对吧？所以呢，这些字形和这个字母的造型呢，和这个所谓我们原来的西文，就是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呢，是差别非常大的。传统蒙文又要竖排，然后要把和这个唐岛的基里尔或者和这个唐岛的拉丁进行混排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行高这种如何进行给它混搭这样的效果啊，所以呢还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相对来讲呢，这款字还是处理的比较好的。然后真宇，你有看那个 November Tibetan 吗？
这个我之前倒没怎么见到。
其实我们这次自弹自唱在哥本哈根那个系列里面也第一次哈，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藏文字体设计的一些基础信息，对吧？所以呢，如果大家对藏文设计呢，如果不太没有太多概念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哈回去再翻一下，就是听到我们前面的录的 那期。最重要的是要能看见啊，那期我们讲和可迪啊和大家一起聊了就是藏文的设计。那么 November 的 Tibetan 这款字呢，也是一个多轴的一个设计，而且呢它是有头体啊，它并不是乌美体啊，它是乌真体啊，就是那种是所谓的有头的，而且呢它是多轴的，不仅是有字重的分别，而且呢是有这个宽度的区别的，就是它有窄体和仄体，就是非常窄极窄体。相信他这个 November 这整套家族呢，他相对来讲是虽然他是无衬线就是在西文他是无衬线的，但是呢你看他配的这个藏文呢，他并不是说直接啊，那我就配这个无头体啊，大家知道藏文是有头无头啊，所以呢所谓的藏文的有头无头和这个西文的衬线无衬线并不是一对一的这样关系啊，而是说那如果你觉得要给他排成长文的话，让大家比较适合阅读的话，可能有这种有头体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这款字的它窄体和这个极窄体仄体啊，就是有这样的宽度变化呢，是对于这个排版会有赋予了很大的可能性啊，非常有意思。它这个细体，这个细的就最极细体是在最细是到 hairline 嘛。它如果按照字重，当然它是可变的，但是如果分静态的话，它可以分装成九级字重啊，所以呢对于藏文来讲的话，这也是个也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一个字体。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它这个应该感觉上是复用了比较多他们之前设计天成的经验或者是技术。
是的，没错。因为 November 它本身整个天成文那边是已经是有已经做了有配套的了啊，所以呢它必须要和整体风格要统一搭配嘛。
对，而且它的家族的分布方式也跟天成文是完全对应的。
是的，那毕竟是同一家子嘛。好的，那关于这个纽约 TTC 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像我们叫 communication design, 也就是传达设计方面的奖项啊，那更多的其实呢是更偏向这个 graphic design 了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些东西。而且呢大家也可以过去看啊，像这种比赛也是一年一度的嘛，那今年过完以后他现在呢开始在各个地方呢进行巡展，那我们也看一下，有机会的话啊，我们也会把这个第70届的这个获奖作品有机会啊能拿到亚洲来进行展览啊。好的，那就纽约 TTC 的消息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然后东京 TTC。 东京 TDC、此时此刻大家如果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应该是刚好东京 TDC 2026年的这个比赛的截止啊，已经结束了啊，因为他收稿是收到10月1号啊。不知道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啊参加了这个2026年的这个应征活动。而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东京 TDC 呢此时此刻呢还在杭州进行展览啊。这个展览呢从今年的6月28号一直到10月12号啊，在杭州啊。因为然后这次呢是由梅树直啊任策展人，所以呢我觉得有机会在杭州哈，就是因为东京 TDC 嘛，每年他都会在东京的银座叽叽叽画廊进行展出啊，就我也每年也会去看啊，但是呢我那时候也是说嘛，就觉得因为那个叽叽叽的那个展厅也比较小，而展览的作品呢又是那么的丰富，每件作品呢就表现力是如此之强烈，所以它挤在一个狭小空间里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大喊大叫，然后呢都挤在一个空间，感觉非常压抑。而相对来讲的话，咱们这个杭州这个展啊，这空间会稍微比较开阔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既然会期比较长，到10月12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过去再看一下哈，恰到最后面的那个一个时间，在 B 展室结束的时候还可以过去看的。真鱼有没有看啊？
展览我当时没有看，在杭州已经好久没有去杭州。
其实去杭州也很近嘛，对吧？如果要去的话。所以呢这个是东京 TDC, 那东京 TDC 刚才也说了，2026年的这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期待哈，在估计今年年底他就会发布这个评选的消息。好，这个是东京 TDC 的消息。然后后面的这个比赛呢是 High Brand。大家可能知道哈，这个 High Brand 现在呢已经2025年的新的一年的这个比赛呢一年又一年嘛。2025年的是早鸟提交的时间截止啊，因为它是截止到9月30号。所以现在大家还可以常规提交。最后常规提交的时间截止呢是10月31号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继续的进行报名。那最后呢会在明年的4月份宣布入围，然后在明年的6月份呢发布这个最后的获奖名单。因为是 High Brand 嘛，大家看的名字也知道，就是它是以 Brand, 也就是这个品牌为组成啊，但是呢他们其实分的类别也挺多的，一共有8个类别啊，ABCDEFGH, 从品牌、标志、包装、字体编辑出版、广告、环境空间、数字媒体就一共是8个种类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报名。而且今年就是新的这一届的评委里面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柯志坚老师担任这个字体部分的评委的，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靠谱的。而2024年就是他们上一届的比赛呢的获奖名单呢其实是已经公布了。大家也可能也知道，就是2024年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我是担任的中文字体设计的部分的评委。2024年这届比赛呢他们 High Brand 一共呢是有59个品牌入选，海外品牌9个，那国内品牌50个。而且呢他们的最佳品牌奖呢是颁发给了阿里巴巴设计和 Vivo 智能手机。那其他的那些优秀品牌奖呢就非常多了。那2024年的这个 High Brands 的设计奖的评选呢是有金奖4项、银奖9项、铜奖19项和优秀奖84项、最受欢迎奖8项。另外呢还有师生组。总的获奖率呢是 11%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概的比赛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概率。我们纽约 TDC 的话，如果你要从头算的话，大概也差不多就是 10% 左右就每10个人中间平均的话就是有一个获奖是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获奖比例。 我那时候因为是只负责这是中文字体的部分，而且我们是线上评审啊，所以呢和其他的这个评委呢是没有太多的交流的机会，其实蛮可惜的啊。我们一直都在讲说，就是这种比赛的评审啊，其实最好呢是能大家能在线下啊进行互相的这种评审交流了，大家一起来看作品，然后作品呢就最好呢是能有实物啊，这个才能看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还是就所以给这种线上评审啊，总是其实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你得要局限在一个那个屏幕里，还得翻过来翻过去的看啊，所以呢还是也不容易审。然后呢对于一些尤其是这品牌啊，如果他们是有实物啊，要看包装那些东西的话，你没有实物看呢，感觉效果会差特别多。那但是呢因为 HyBrand 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比赛呢，他们也是办了非常多届了，那我觉得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投一下稿。但是呢正如他这个名字所说的啊，因为他们是更注重于这个品牌，因此呢这里面字体设计的部分呢，其实这个分量呢并不是非常的大。既然啊说这个 HyBrand 它的字体设计的分量不是非常大，那么我们就来和大家最后来介绍一下这后面一个比赛，也就是字体设计行业里相对来讲比较重磅的一个字体比赛，也就是森泽的字体比赛。那么森泽字体设计比赛2024最终的这个结果呢，是在2025年的3月份是吧，就那时候就已经公布了。那么因为这次其实是这个系列的第五届吧，就是因为他们也换了这个新的这个名称。其实我们在自弹自唱呢，在当时呢也专门啊邀请评委啊给大家做了这个特辑啊给大家介绍啊。那么这次这个比赛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除了原来的日文组和西文组啊，我们这次呢有新的简体中文组、繁体中文组和韩文组啊，所以一共变成了五个组别。那最终呢日文组收到的是173件，西文组是480件，而简中组呢收到了193件，繁中组收到了92件，然后韩文组收到了154件。所以呢他们一共呢收到的参赛作品呢是1092件。大家注意这个里面的这些数字哈。作为大赛来讲，他们发现就简中组的作品是比日文、繁中、韩文都多的。这当然你不能跟那个西文组比。这次呢一共呢是有500多名的创作者来参加，那这包括来自我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语地区的投稿一共有162名啊，然后另外的韩国呢有150名，这都是这个历史新高啊。我觉得韩国的朋友有150名来参加的话，也可以这个比赛啊也是可以想象哈，就是其实我没有意料到就是韩国有这么多的作品来参加。其实这个比赛的评审呢在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来评了。其实我当时就在这个评审的现场啊，是去年11月的26、27这两天啊，在那个森泽的总部进行的。大赛这个结果呢其实已经公布在这个官网了啊，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过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行业比赛比较了解的朋友的话 也已经知道了哈。我觉得这次必须特别的为我们华语圈的这些朋友鼓掌，特别要恭喜。因为这次像比如说这个西文组的金奖和银奖是同样一位作者，是我们来自中国的王乃谦。所以呢就是这当这个结果啊公布的时候，我们全场都非常的惊讶啊。因为我们的确就是在评选的时候我们是 看不见作者的名字，我们只是看作品。所以最后选出来的时候西文的那个评委也是非常惊讶，呵呵，完全没有想到啊，这个金奖和银奖这两个风格差别这么大啊，居然是同样一位作者做的。那么在简中组的话呢金奖啊是孙丁慈做的文楷。 银奖呢是吴逸轩啊做的新风可变字体家族，然后铜奖是王宇健做的唐墨榜。其实的如果大家认真看了就知道，其实是我们汉仪的字体设计师啊都非常努力的，都榜上有名啊。那繁体中文组的金奖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顾蓉蓉，然后他做的这个作品叫草川古韵。银奖呢是来自台湾的高庆展，他做的 B-Dai-Bak 啊，就是米台木啊，就有点 B-Dai-Bak， 用那个闽南话说的。然后铜奖呢是来自日本的斋藤太一做的一个圆体经文。这个繁体中文组的这个获奖作品这个结构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那个它既有来自台湾的，也有中国大陆的，也还有日本的字体设计师啊来做啊。顺便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韩文组。韩文组的话金奖呢是魏瑞珍的one one 圆圆体啊，然后银奖呢是安三烈的三木体。这个安三烈其实也是一位非常敬业老道的字体设计师了，然后铜奖呢是李承协设计的 Space Block 啊，这个是韩文组。而日文组呢，金奖是原始良彦啊。设计的 Kuromugi 黑麦体啊，原始良彦其实也是鸟海老师那个文字塾的毕业成员了啊。然后银奖是浮世大辅的音修，也就是印象体啊。然后铜奖呢是内木场严太啊设计的 KT 体啊，所以我这个 KT 体这款这个手写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这些获奖的字体作品里面，振宇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特别喜欢的？
其实我还没有非常仔细的去看，不过首先我非常惊讶的就是按照这个参赛人数和投稿作品来看，人均都有两件以上的投稿吧。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统计了的，
对，因为我看好像就500多人参赛，但是有1000多件作品，看起来感觉大家还是非常高产，包括这个金银奖是同一个人
是的是的
的话，那就说明他至少也投了两件，说不定他投了很多件。
而且各个比赛的规定不一样嘛，有些比赛是要有是只能投一件的吧，对吧，有些比赛是可以投好多的，然后有些比赛呢是要交要收费的嘛，然后有些比赛是不收费的嘛。那既然是收费的话，那我多做一个，我多交参赛费嘛，这也是很理所当然，就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对吧？
对，
大家都很高产，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西文字体可能还能理解，我感觉如果连什么中文字体都投好多件，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怕。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深泽字体比赛也不并不是说就是每年都有的啊，它要好两三年才会办一届啊。而我们自己国内的话也是两年办一届嘛，但是因为有汉仪和方正是刚好互相错开嘛，所以每年都有这个比赛，对吧。而且大家肯定也是知道的，相对来讲的话日本的深泽字体是比赛他们的这个水平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对，确实，其实这次这个西文组的金奖，我个人也是觉得还是比较有水准的一款字体，而且其实它并没有去做一些很传统意义上的真文字体。对，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它同时在这个字体设计所谓的我们说一些基本功的方面，以及在创新的方面和这个个人风格的方面。融合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点上，然后完成的这样一款作品。同时他也确实得了两个奖，证明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水准的设计师，而且产量也非常惊人。
王乃谦，因为他当然了他本人是出生于南京了，但是呢因为他是在瑞士读的书啊，在洛桑啊，就是那个洛桑艺术设计大学 AGAL 啊，所以呢他那个是字体设计的硕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呢是居住在洛桑，然后呢是自由职业啊，他的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啊。 我个人啊，对简体中文的精讲，也就是孙丁词的这款文楷，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就这款字，就排起来就很漂亮。
嗯，不过这个字体它的目标用途也很难说是正文，虽然它也可以排正文。
那是啊，对呀。
对，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定位还比较独特。
而且孙丁词，嗯，他还是我福建老乡。
哦，是吗？
是的，他嗯，他是那个对闽北的嘛，松溪县人。对
对，那这样看起来，其实这次孙泽在这个汉字方面，他并没有非常执着于偏正文类的字体。其实金银铜奖都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文字体，可能银奖相对来说比较正一些。这铜奖明显是一款标题字，
因为没有，它并没有分这个标题和正文嘛，大家只是混在一起评的呀。
不过就是我以前对这类比较严肃的字体设计的奖的印象，就是他们通常会把最高的这个奖给到一款比较偏正文的字体，因为通常来说正文字体能体现的无论是技术还是设计方面的这个水准都会更深入，更怎么说，更加有含金量一些吧。
哎呀，也反过来就是因为更难，所以呢最后真正的就是高水准的作品更少，你知道吗？评不出来。
嗯，好吧。
这因为我在评审现场嘛，所以其实就是我现在就可以说了，就是孙丁词的这款这个文楷，其实是很快就是大家现场一致就觉得这个肯定是金奖了啊。后面的就是银奖啊、铜奖啊，还有几位，我们后面还有佳作嘛，还有五个佳作嘛，就是到那后面几个就是大家几位评审还得讨论老半天，就是谁是金，嗯，这个因为要排顺次嘛。
哦，那就是说明其实他的这个水准跟其他的作品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有比较突出的水准。
金奖这款是非常突出的，就是但没有争议的，就是大家比较这肯定是金奖了。大家知道嘛，就是我们这要评选的肯定是一开始是海选嘛，对吧？几百件我们先大家就直接刷，嗯，刷掉什么刷，然后最后呢，到刷到剩下50件，然后剩下30件，然后大家就要开始认认真真看了嘛，对吧？然后呢，几位评审老师就要一直都在讨论嘛，这个好点，那个这边怎么样，然后再认真看他那个印，这个排版样章做的怎么样，标点做的怎么样，就会往细看嘛，对吧？一开始的话，海选的时候，那是非常快的，所以啊，就是正文字体啊，就一开始就很不容易突出，嗯，如果你要是做的不好，一开始就很容易在海选的时候就被刷掉了，嗯
嗯。
然后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简体中文组帮忙嘛，然后旁边是繁体中文组嘛，然后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繁体中文组的那整个创作的那个风格和这个简体中文组差别非常大，就是简体中文组的这整体的创作啊，就会很多现代的大胆的实验性的设计，而繁体中文组呢，就有很多，你要说它是传统，要说它是保守也好，就是有很多这种是偏向传统的一个设计，所以就感觉这两个组的这个设计风格是往两个相反的极端，相反的方向来进行的，就是一边的设计是越搞越现代，然后一边的设计是越搞越传统，非常有意思。因为后来就是中途评有休息嘛，然后鸟海老师他不是在评日文组吗？休息了，然后他咚咚咚，他还会跑过来看我们这边怎么样。然后他就，哦哟，虽然都是中文组，然后简中组和繁中组这个投稿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吧，那我觉得，因为这次这个孙泽比赛呢，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含金量比较高，而且呢，但当然了，参加这比赛的，你看，比如说像这个金奖获得者孙丁词，他本来就是汉仪字库的专业字体设计师嘛。然后像铜奖的王宇健，他也是那个汉仪字库的 专业的字体设计师。
对，银奖的也是汉仪的签约字体设计师。
对，银奖的话吴逸轩大家也知道吧，他前在国内的这些是比如说字体执行大赛啊，就是的方正奖啊，他都已经那就得奖拿奖拿到手软的了，五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看出来这个专业设计师他们的功底是是比较扎实的。他们后来呢就是也有颁奖仪式嘛，颁奖仪式我也去了啊，就在东京啊，当时呢，我刚从哥本哈根回来的时候，搞了他们就去参加这个颁奖仪式，所以呢也碰到了他们本人啊，本来其实都认识，其实字体圈其实人并不是非常多啊，大家也都认识。我想看有机会，可以请这些获奖的说华语的这些朋友啊，我们就可以进行采访一下，对吧？让他们自己来介绍一下平时自己做的工作啊，然后这次的作品，然后是怎么想的，对吧？好的，那么字体大赛的新闻呢，就是其实啊也憋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终于呢给大家把这个三月、四月、五和六月啊这些公布的这些比赛的这些消息和大家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些这个比较散的一些新闻哈。比如说5月26号这 Windows 平台可以用有一个字体管理软件叫 MainType 啊，是在5月26号的发布了第13个版本，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进行关注一下。我觉得就 Windows 平台一直缺乏这个字体管理软件，它不像 Mac， 因为 Mac 有一个字体册这样一个软件嘛，这个Mac 是系统级的字体册的软件啊，所以呢它至少可以进行管理。而 Windows 它就一直这个系统没有，然后 Windows 那个系统里面的那个原来叫控制面板，现在叫这个设置，然后里面那个安装字体的那个界面一直都就是做的不灵活啊，因为大家知道字体的是系统资源，然后呢还涉及到这个权限的管理的问题，还有激活还有各种各样的重复处理是否要管理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你还需要一个软件来看啊，比如说这个字体它里面的一些 meta 信息啊，就元数据的信息版本啊，如果你要确认这样一个东西的话，你还是需要一个管理软件的。那么 Mac 上面的至少就是 macOS 系统它有一个字体册这样的软件，但是 Windows 没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应该可以去看一下，就如果这种比较扎实的这种系统管理软件呢还是可以用的。那但是我自己没有用过 MainType，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字体管理软件它对中日韩的字体管理的功能有多大的支持啊，但是就聊胜于无嘛，对吧？就是在字体管理的话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软件的。真宇，你平时会经常用这个字体管理软件吗？比如说字体册什么的。
现在可能用的越来越少了，可能也跟我工作有关系，我现在可能用 Web Font 更多一些，所以我不太依赖于本地安装非常多在工作上需要使用的字体，很多字体有可能都是直接用 Web Font 就可以。
而且现在就是因为像比如说 macOS 它的很多权限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嘛，对吧？所以很多东西的话就是你也动不了一些系统级的字体的话你也看不见什么什么的。
确实现在这个Web Font 跟本地字体感觉他们的隔离反而变得显著了。
对，越来越严重了。对
对，你做 Web App 或者你做一个网页，可能要调用系统中已经安装的字体会越来越困难。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其实像比如说我们中文用户，你其实并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平方字体在哪里的呀。
San Francisco 好像是不能直接找到系统中安装的那个版本，你只能下载一个Apple 给你用的一个所谓的开发人员使用的版本。
对，那是另外一个版本。对，就是系统的版本是在系统里面的，但是那个隔离开了嘛， 你要到这个系统盘里面的那个去翻，这个如果没有一点这些这个系统管理的一些基础的话，你那个你都翻不到。顺便就说一下，就有一篇这个介绍这个 macOS 系统字体的一个短篇，一个短文章，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英文的啊， A Brief History of Fonts in macOS 啊，是今年五月份啊，发布的一篇文章啊，也就是 macOS 的字体的一个简史啊。因为是简史，所以呢这篇文章写的还是比较简短易懂的，我觉得，因为虽然是简史吧，但是这个历史还是非常悠久的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你要理解 macOS 的字体资源的它存在什么地方，因为对这你理解整个 macOS 的这个文件管理和权限管理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因为像在以前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 macOS， 因为它是类这个 Unix 的嘛，对吧？它为什么里面它有那么多的 library？然后 library 里面有 font， 有这个资源库嘛，这个本地有个资源库，然后系统有个资源库，然后用户有资源库啊，这个各个资源库它这个 library 它里面的权限它有什么样的区分啊，这之类的啊，然后为什么每个资源库里面都有字体啊，怎么样啊，像如果你用这个字体册安装的话，它有时候像老的版本它可以是可以选择的吧，你是为你自己用户安装还是为整个系统的所有用户安装，这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个权限管理的问题嘛。
确实我刚看了一下平方，现在确实它不提供这个公开字体文件的访问了。
你看不到的，真正的系统用的那个平方你是找不到的。就你如果知道这个 macOS 的系统是什么样，你去翻是可以翻到的。隐藏文件啊，还那个系统在哪里的话，你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呢，要费一番周折，它是故意藏起来的，并不是非常容易找到。顺便说一下，就是在新的 Liquid Glass 的这个就 macOS 26这个版本里面的这个字体册 ，Mac 的字体册，它又换图标了。如果你是中文界面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字体册的那个图标就是字，与此搭配的就是 Mac 还有一个另外的，就是有一个自带的词典的一个 App 嘛。那个图标呢，你如果是中文版，它就会显示中文的词，所以你把这两个 App 摆在一起，把这个字体册和这个词典这个 App 摆在一起，就是一个是字，一个是词。就是最新版的，它那个新版图标都，它就是有 localization 的，是有本地化的。
词典这个好像现在就是好几个版本以前就改成这种有本地化的。
对，没错，就是词典的那个词是之前就已经本地化了，然后呢，最新的 macOS 26的那个字体册的右的那个图标显示汉字的字的是最新的。顺带说一下，就是词典的那个词那个字啊，我相信就是它并不是来自任何一个字体，是那个图标设计师他自己手画的。
哦，是吗？
哎呀，就是他们这个图标啊，就有各种本地化的图标嘛，然后呢里面都是另外画的。
哦，那就是他找的别的字体做蓝本，然后
对对对，然后他重新画了一遍，所以你并不能找到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字体的字长的那个样子。而且我就吐槽嘛，像比如说像 iOS 不是有个翻译的一个 app 吗？然后翻译的那个 app 上面不是它，因为是翻译嘛，它一个两个对话气泡嘛，一个对话气泡写的是拉丁字母 A， 另外一个气泡显示的是那个汉字的文章的文嘛。这个就是图标设计师他自己另外画的，然后我觉得就那个文字就画的比例就非常糟糕。像就是这些图标的里面都有字，然后那里面那个字的这些图画的往往并不好看，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扯得特别远。刚才说到这个字体管理软件，说到 Windows， 说到 Mac， 然后呢我们又讲到了新版 Mac 里面的一些图标的一些更新。如果大家也知道吧，因为我们两位主播都是 Mac 用户啦，所以呢我们会比较在意啊。然后还是又退回来，因为我在10周年活动这个活动上面我们也有讲过嘛，就的确你像 为什么我们就必须得用 Mac？ 你像 Windows 到现在它还一直都没有一个系统级的这个管理字体的软件，就是有很多事情就很不方便，就有各种各样实务上的不方便。好吧，这个消息就讲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对平时自己管理字体啊，或者有自己喜欢的字体管理软件的话，也不妨啊给我们一些反馈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了，另外一个消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因为 macOS 它对系统权限管理的越来越严，它所有的 app 现在都已经改成那个沙盘模式了嘛。所以呢，以前在 Mac 上面还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字体管理软件，到后面呢几乎都不太能用了，因为这个权限管理的问题，所以也就沦落到只能用这个字体系统级的字体测试绝对能用的，其他的话有很多还不是非常好用。
对，而且很多软件其实它后续它也不更新，那
它没办法做呀。
其实现在新的这个硬件架构它就不能兼容。
对啊，
是不是新的版本 macOS 都不兼容那个 Rosetta？
是26这个系统是最后一个支持 Intel 的是吧？下一个版本就完全不支持 Intel 的了。
哦，是吗？哦，
没有 Rosetta 2就不能所以那些老的那个苹果总是这样吧，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呢他用积极的拥抱新技术，然后就积极的扔掉旧技术，他是扔得很快的，所以你要跟苹果走的话你就得跟着走。好吧，然后下面一个消息呢，我是一定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在纽约的地下室里真的挖出了一台真正的明快打字机啊，这个消息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前几年不是有一本这个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打字机》嘛，就我后来就讲到了明快打字机，也就是林语堂发明这个打字机。虽然这个说它这个设计的机制特别好，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付于量产。后来呢就仅剩的这几台打字机呢都它做了几个样机，也不知道去到什么也找不到了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刚好穆雷尼教授因为前几年写的那本书嘛，中文打字机嘛，所以呢大家呢又开始新的怀念的对这个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进行了怀念，甚至呢后来还有一些朋友呢开始复刻明快打字机啊，包括一些网红的和同学啊他们，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和那个林语堂纪念馆一起合作啊，像威迪他们、茅屋他们就复刻了这个明快打字机上面的那些反送字体啊，大家都在做这个复刻的工作了。正在做的这个时候，一台真正的明快打字机居然在纽约的地下室里被挖出来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当然了，我们也会把这个新闻的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那现在呢就是非常好的这款打字机呢就被送到了斯坦福啊，就送到了这个研究者的手里。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就非常放心的啊，会有学者来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就坐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了，好吧。
如果有机会倒是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 ,2026 年的 A-Type-I, 去明年春天的话是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然后因此他会因为就在斯坦福嘛，到时候呢穆雷尼教授他们这个团队也会带大家看真的这一台这个明快打字机。
哦，他这个平时他能公开看吗？他这个图书馆的馆藏。
平时并不是说你想去能你想看就能看的呀，就
不知道它能不能开放。其实斯坦福大学我还真有可能会去。
对啊，就是有机会的话。
对，因为我工作出差经常去那一带，所以说不定还真有机会。如果它能公开参观的话，倒是可以去看一眼。
我倒是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提前，你去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联系一下，就是。
那还是算了，我可能没有那么稳定的日程，就不去麻烦了。如果正好路过，可以去看一眼。
就是比如说啊，你说我几月几号我要过去，然后我想看这个东西，能不能看？你是比如说你给他写个邮件之类的，估计他们的话都会欢迎的，就是像很多馆藏的话。 国内也是一样的嘛，图书馆啊、资料馆、档案馆都是一样的嘛。你要查到的东西在那边，然后你跟他预约说我要过去看，这都是可以看的嘛。
嗯，
但是你要约嘛。好，这条消息是非常简短的消息，我们就说到这里。然后，跟大家聊几个新字体的消息吧，对吧？我们毕竟是自弹自唱，我们不能不说字体。从大到小，说到这个那个。明快打字机，也就是说到了威黎和到了茅屋的事情嘛。但是茅屋最近就是这段时间不是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动作嘛。在之前像比如说那个关追送字体的这那个家族是正式发布了，因为他们当时是做了一个众筹，对吧？我记得好像是。
嗯，对。
是威黎设计的嘛。那怎么说呢，就是一款这个字形高挑啊。笔画极简的就是美术风格的一个字体家族。他们这个终于做完了，就是包含八个字重，整个字符集是有27000多字，不仅有繁简，他们还做了很多这个日本汉字，还有一些异体字。嗯，那拉丁的话呢，他们还做了意大利斜体啊。参加众筹的朋友呢，就应该能收到拿到了那个联系嘛。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这个光追送啊 ，Sars Sans 啊，他们做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之前就为了这整个品牌的定位，他们还改过名字嘛。因为最初的话，这款字名字是叫会战送嘛，对吧？就是石油大会战嘛，因为大家知道威黎他那个东北人，嗯，然后后来呢改成这个光追送了啊，然后在这么长时间里面，终于啊在。花了几年时间，把它做完。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啦，款这个大家族的字体都是以按年来算的啊，所以一个作品并不是一个这个商业字体公司发布，而是靠就众筹来做的话，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能做完一件算一件。啊，同样是威黎，他的那个丁卯点正体居然已经5周年了啊，也是蛮厉害的啊。最早他是发布于2020年的9月20号，我们当时不是还采访了他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返回我们五年前这个自弹自唱的那个对他的一个专访啊。因为丁卯嘛，它是一个非常实验性的一个字体啊。首先它是点阵，然后呢它是极小尺寸的这个汉字点阵。啊，那这次呢，它进行扩展，那5周年的一个扩展，它不仅是把增加了字，它而且还加了这个长方形的字身啊，就是7项数的 extend 和9项数的 condensed， 扩展的越来越多了啊，我就觉得就是哎呀，这个威黎把这个细活就做的越来越多了，反正我那些字看到后面的话，我自己看了都已经各种各样的这叫什么格式塔崩坏，看了这字都已经不是字了，哎呦太可怕了，得亏威黎还那么有耐心能做完，就是还是蛮佩服他的。嗯，你看到了他那个发的那个新的那个文章吗？
啊，对，我其实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不少，因为其实我们朋友里面有很多都关注这款字体。
对，他居然还可以做个那个意大利斜体，还是蛮有意思的。哎呀，然后一个点阵子他居然加了那么多的 OpenType 特性。非常具有这个实验意义，我相信他自己做完以后对这个做字的功夫自己能长了不少。但是呢，真正的这款字体能用在什么地方的话，那就要拜托给大家了，看人民群众有多大的这个智慧可以让它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商业字体，就是 TikTok Sans 啊，TikTok 嘛，现在不是已经变成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大事件嘛，惊动了中美双方首脑都要打电话来说的这样的一个 app， 但是他用的那个。TikTok Sans 原来呢是 GridType 在2023年设计的，然后后来呢转给这个 Type Network 的 Contrast Foundry 呢去重新去补做啊，然后呢现在增加了一个宽度轴，原来是有字中变化，但是它现在有这个宽度变化，然后呢还新绘制了这个 Display 的4个模板 啊，所以呢就是有 display 的 condensed light， 叫什么标题的载体的细体，然后标题载体的粗体，然后标题宽体的细体，标题宽的窄的，这样你四个模板做完以后，它又可以进行差值变换，对吧？又可以做了好多。那据说呢，他这次呢还修改了原来旧版的一些，这个是倾斜轴模板的一些字形，然后呢还修改了一些希腊和基里尔字母的字形，并进行了 hitting， 最后呢他给他所有东西都放出来变成开源啊，所以呢我觉得这还算是功德一件吧。当然了，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再次的再啰嗦一句，就是很多，国内的厂商哈，它很多东西的话，它只是免费商用，但是呢，跟开源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字体开源和免费商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像比如说有些东西，有些公司说我这个东西你可以免费商用，但是等我不开源啊，这个东西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著作权这都还放在我自己捏在我自己手里的呀，对吧？这有些字体是这个样子的。而开源，说实话，你如果真正说到一个灵魂问答的话，就真的要问一下，所谓的字体开源的源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是用这个 Glyphs 来做字了，那你把这个 Glyphs 的这个工程文件开源就算开源了吗？就是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这当然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以后可以另外找一个机会来谈这个东西啊，这还是对于这个整个产业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啊。但是我觉得就讲说有些东西的话，大家一定不要被一些什么商业上的说辞给冲昏头脑啊，有些免费字体和免费商用字体和开源字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啊。那至少这次呢 TikTok 的 Sans 呢，它是开源了。
它好像是直接把 Glyphs 的那个源文件给它开源的。它这个开源程度还挺大的。
是的。
对，相当于你可以拿到它这个所有的开源信息自己来做比较方便的编辑，包括使用最流行最新的设计工具去处理它。而且它好像还公开了一个有 hinting 的版本，是为 Windows 优化的吗？
那个其实你到时候到 Glyphs 里面它可以自动 hinting 啊。你可以自动导出的倒是。
我不知道它这个 hinting 是不是有一些人工介入的优化之类的。
我猜并没有多少。
啊，是吗？
当然退一万步来讲，我本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款字，因为太密。真的太挤啊！当然了，它是 TikTok 嘛，整个在全球的影响力，你每天不想看它，它也会要来出现在你的面前，没有办法，想躲都躲不掉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那还不如的确，
它这个字体是用在它的 UI 上的吗？
是的呀。
哦，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 TikTok 这个 app，
因为大家国内用抖音嘛。
我其实连抖音都没怎么用过，我可能装过吧。现在
这个知道，我也不用，
对，
我也不用，
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我之前以为是它的某种品牌字体，所以它这个其实是真的用到 UI 上，
应该是的。而且就是因为就短视频的话，它必须要有字儿嘛，对吧？它然后它自然而然呢，它要给用户一些默认的选择嘛。所有的这些app 啊，这些平台都是一样的呀。然后像那些像什么剪映啊，对啊，像那些软件不是在咱们现在好多都要有那个字幕嘛，对吧？然后它必须要有一些授权上是 OK 的字体作为默认字体给用户选择嘛，要不然那个选项太少了。
对。不过这方面应用，我印象里这类软件它都会在内置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有装饰性的美术字，
是的，是的，
来给用户选择。对，像这种比较正的字，可能主要是用在一些比较偏向 UI 的一些框架的位置，或者是某一些东西的默认字体之类的。对，它这个非常窄的这个间距，可能也是它特意设计的一个特性。当然，它由于它是可变字体，所以它是不是可以调这个？
作为可变字体是肯定是可以调的了，但是具体它如何是开放到什么程度，然后呢让大家怎么调，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还是涉及到那个可变字体可变字体支持的，然后那个 UI 界面的问题嘛。
对， UI 上估计不太能调，只是使用了，如果是设计师 或者是工程师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 TikTok 的官网的话，他们现在就是的这个字体都是换掉了。
嗯，它的这个网站版本的 Web Font 应该是它自己的这个字体。
对，没错。然后我想看比如说长篇文章，所以我点开它的那个新闻 News。啊，但是我看的是那个美国英语版的。
哦，对，它这个用的是这个 TikTok 的这个可变字体版本。Newsroom 这里是，
对对对，嗯，这就是所以就比较正常嘛，就是
确实它好像不同地方的这个字体还各有点不同。
这个其实就是部署的问题了。
那还真是，哇，它有好几个版本哦。它那个 About 那个页面的标题用的那个叫 TikTok Sense， 然后 Newsroom 这里用的这个叫 TikTok VF
Variable Font 嘛。对，也是 Sense， 对。
哦，也是 Sense， 名字也是 Sense， 加载的文件是 UF， 然后在它的那个首页的那个 UI 上用的那个版本叫 TikTok Text。
然后它有一个就是新的那个，比如说叫什么 lifeatiktok.com， 啊，那个就是新的部署的一个那个网页，然后里面比如说标题它就是用了 display， 然后正文是用了 text， 嗯。
哦，
对，这种新的部署的网页的它就是做的会比较好点。所以啊，就是你做款字体也很容易，但是呢你要个部署开就非常麻烦，就和 VI 是一样的嘛，对吧？你给一个公司做一个 logo 很简单，但是你要做整套 VI， 然后要部署下去很难。这其实是最难的是部署的问题。然后这个部署就直接会影响到它最后的效果嘛，到底好看不好看嘛。
嗯，
好吧，那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倒没有什么。
我们九月份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会员奖品呢，就是我们这个 The Type 的 T 恤。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天气比较凉了，就要送 T 恤要赶快送掉，要不然不要像我们上次一样那个到了大冬天再来卖 T 恤感觉很奇怪。好的，那么郑宇你收一下尾呗。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可以在 Twitter， 现在叫 X， 在 Facebook， 在微信，以及在这三个平台应该是搜索 The Type 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在这个微博，哎，微博现在是什么？
微博也是 The Type，
我确认一下。啊，对，在微博也是搜索 The Type 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小红书我们的名字是改了吗？
好像改回来了，原来叫文社嘛，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又改回来了。
我再确认一下，我现在的社交平台越来越多。啊，对，在小红书。
你重新说一遍，你重新说一遍。
行，那大家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可以在 Twitter， 也就是现在的 X， 在 Facebook， 在微博，以及在小红书搜索 The Type 可以找到我们。小红书的 The Type 应该中间是有一个空格的，就是一个规范的写法。同时在 Instagram 上搜索 The Type 下滑线 COM 也可以找到我们。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是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嗯，拜拜。